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这早晨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还继续借着希伯来书，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打开。我们好像活在黑暗里的人，对许多的真理我们不明白，我们需要你继续给我们亮光和启示。今天早晨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并且给交通的这个小子有一个受教的舌头，好让我们不拦阻你自己的话语。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从26节读到31节，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读到31节。好，我们请缪斯弟兄读。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该犯摩西的律法，因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圣恩的圣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我们前几次已经交通了希伯来书的前面26章26节以前，那里就是说到我们因着主耶稣献了一次赎罪祭，那我们就能够坦然的进到至圣所里面。我们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了，我们就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圣所和圣至圣所中间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心中的良心已经洗净了，身体用心水也洗净了，就要乘着诚实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过了。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26节，第26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一段圣经是许多读圣经的人发生了误会，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不应该有故意犯罪了，如果你在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是这样来解释。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很多的传道人有一种说法，就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不能再犯罪了， 如果你再犯罪了，你就不得救了。如果你再犯罪了，圣灵就走了，神的生命也就收回去了。啊，所以就叫做不能够说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嗯，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六节也是他们引用的一段圣经，来证明说一个基督徒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因此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真理弄清楚，我们要看这一段圣经究竟是说的什么内容。二十六节他是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真道这一个字原文就是真理，我这里把它翻成真道，在其他的地方他就把它翻成真理。我们得知真理以后，请我们注意，得知这个知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了这个真理，我知道了圣经的真理，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知道他到地上来是为了成为一个赎罪祭，知道他来担当了我们的罪。知道在原文里面这个知道就是有知识了，就是一个 knowledge， 英文是 knowledge， 他有知这个知识了。但是这个人并没有相信啊，请我们注意，他有这个知识他不一定是相信。所以这里只是说我们有了真理的知识以后啊，所以这里没有说他相信哦，因此这里要把它分开出来。为什么他这里说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希伯来书是写给一批信犹太教的犹太教徒，或者叫做犹太人的。那么犹太人这一批犹太人，他们已经听说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听说了主耶稣来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他们知道了这个真理了。那么这一批犹太人，他们并没有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没有接受，他只知道了这个知识啊，有这个真理的知识知道了，但是他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这里一段圣经不是只做已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基督徒讲的，乃是指着有一批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有了真理的知识啊，指着这一批人来讲。这一批人他在二十六节底下就讲了，若故意犯罪啊，现在我们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了这个知识，但是你没有接受这个真理，没有接受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会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就是有意的去犯罪啊，这里就指着这一批人来讲啊，不是指着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来讲，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啊。这个原文它只有这个知识，他并没有相信，所以他会故意犯罪。那么这种人，如果你故意犯罪，等等我们就要底下就要讲他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好不好？到底犯的是什么罪？那么你如果故意犯罪，你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赎罪祭就再没有了。那意思就是说，你拒绝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才是唯一的赎罪祭，所以赎罪祭就再没有了，你拒绝他了。 那么他犯了什么罪呢？啊，那我们就看二十九节，故意犯罪，这种人故意犯的罪就是二十九节。他说，何况人见他生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月的血当作平常，又胁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一种人，他也有这个知识，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接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像当时主耶稣在地上，很多犹太人就说主耶稣啊不是神的儿子，他不过是拉撒的人，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对吧？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就说他是践踏神的儿子，践踏的意思就是把他踩在脚下啊，把主耶稣踩在地上，踩在脚下，不承认他的地位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乃有一个肉身，就是我们在第十章这里就是主耶稣说我们再来读读第十章请我们读第五节，读到第九节第十章的五节到九节。好，我们请李老师弟兄读。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翻罪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的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
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说，他对神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了，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你这个孕是从圣灵来的，也告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告诉了约瑟。因此主耶稣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那么现在有一批犹太人，他们知道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体是要来成为一个赎罪祭，但是他们不相信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一说到主耶稣在地上，他的门徒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是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他们总是说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你看啊，他的弟弟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的妈妈玛利亚也在我们这里吗？他哪里是神啊？好了，这是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就是践踏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和我们基督徒对照来看呢，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不会否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一定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因此我们不会犯这一个罪，践踏神的儿子这个罪我们基督徒不会犯的。而这里说说故意犯罪是指着什么人呢？是指着当时的那一批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他们得知正道以后就故意犯罪，这是他们犯的践踏神儿子的罪。现在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九节， 将那使他尘身炙热的血当作平常。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相信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那么他们不承认这个事情，他们把主耶稣使人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就说他的血和我们的血有什么不同啊？就是当作平常了，好不好？神儿子的血和一般人的血当作一样的看法了。他不过是一个人，玛利亚的儿子，他的血和人的血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他的血就能洗净你的罪啊？他不承认这一个，所以把他成圣之月的血当作平常。这一个也就是故意犯罪了。所以他故意犯罪，第一个是把主耶稣说成不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把他的血当作平常。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使罪得赦，对不对？好了，我们都相信这一个。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向主耶稣认罪，主啊，求你用你的血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会把主耶稣使人成圣的血当作平常。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不会犯的罪。这个是谁犯的？也就是这一批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不承认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他的罪，把他的血当作平常。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慢就是侮辱了，侮辱了施恩的圣灵。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你相信他的时候，因信了，我们就接受了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那里第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因信，那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指教我们。但是这一个对这个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他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这种人，他不相信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会亵渎施恩的圣灵，他不相信这一件事情。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那么那一批法利赛人，那批犹太人，他们怎么讲主耶稣呢？他说主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对吧？所以主耶稣说他就是亵渎圣灵。主耶稣是说他自己是靠着圣灵来赶鬼。或者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八节，或者我们再多读一点，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二节，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二节。好，我们请妙思弟兄读。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城，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占理不入。若撒旦敢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敛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好，所以我们看看这批法利赛人，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不过是有一个党派，就是法利赛这一派的人。那么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靠着圣灵赶鬼啊，所以他们就亵渎圣灵了。他们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那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呢？啊，主耶稣就说，主耶稣他说他是靠着圣灵，神的灵来赶鬼。那么把神的灵说成是鬼王，这就是错了，那是亵渎圣灵啊。因此当时就有一批人，他们虽然看见了主耶稣，看见了很多的神迹，他们不相信啊，所以他们就亵渎圣灵。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这一批相信犹太教的人，这批犹太人他们也是亵渎圣灵，不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当时在门徒中间主耶稣的门徒中间，他们也一并赶鬼啊，也有一并赶鬼啊。你看了彼得也一并，保罗也一并啊，他们也一并赶鬼。那么基督徒为什么能够一并赶鬼？那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啊，靠着圣灵啊。但是他们否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指的罪就是故意犯的罪，是犯的这一方面的罪。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绝对不会亵慢施恩的圣灵，不会的，因为我们一定相信圣灵是住在我的里面，我们一定相信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能够指教我们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做了圣灵啊，都做了圣灵。所以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根据圣经的话，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去亵渎圣灵，我们不会犯这样的罪啊。因此这里说到这三方面的罪，一个是对主耶稣的身位，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是他的血；第三个对于圣灵，这个叫故意犯罪。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故意犯罪，故意在那里说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故意说主耶稣的血不能洗净我们的罪，故意来亵渎施恩的圣灵。所以故意犯罪是指到这次，这个在三方面下面说的很清楚了。所以现在有的人传道人啊，他说一个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说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说谎话啊，你还有贪心啊，你还有嫉妒，你这些都是故意犯罪。那么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这里是说到的故意犯罪是指着对主耶稣，对主耶稣的血，对圣灵，是指着这三方面，不是指着我们基督徒信主耶稣以后我们还有罪的行为，有罪的思想 好不好？啊，这是两回事情，要把它分开了，还要把它分开。好，啊，因此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拒绝主耶稣做救主，不相信他的血能够洗净他们的罪。好了，他还有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没有了，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赎罪祭，他已经拒绝他了，所以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所以这里就讲赎罪祭就再没有了，没有第二个了。你如果拒绝主耶稣，就没有赎罪祭了，好吧？这个意思就在这里了啊，因为他们拒绝了主耶稣，没有赎罪祭，对这边犹太人就没有赎罪祭了。27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你拒绝了主耶稣，拒绝了他的救恩，那你只最后你只有等到什么？等到神的审判啊！所以就是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我们知道那个烈火就是指着硫磺火符了，硫磺火符。那最后你因为拒绝了主耶稣，拒绝了他的救赎，你一定要受到神的审判，好不好？神的审判。那么这批人他要受的审判，我们请读读启示录的第20章。11节读到12节，11节读到12节。好，我们还是请妙思弟兄读。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子。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好，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最终的审判，叫做白蛇大宝座。那么所有死了的人要在这里受审判。那么你会问一个活着的人又怎么办呢？要不要受审判？依然要受审判。那么这里是说到是最后的一次审判，就是白蛇大宝座的审判。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千年国度已经过了啊。我想我在这里黑板上把那个这个审判我们稍微画一个图，然后呢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来知道这个审判。现在神的审判有没有？有。现在神就要审判。神什么时候审判？怎么审判？那么现在的审判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活着在地上的人，神都要审判啊，活的人神就要审判。那么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时代啊还没有结束，我们所谓的末日啊还没有到，我们这个时代末日没有到，末日还没有到。末日如果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要降临。末日如果到了，第一件事情哈，就是主耶稣降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有两个
有或者说多一点，有三个审判要出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有三个审判，第一个审判是主耶稣降到半空，第一个审判是主耶稣先降临到半空，到半空的时候要审判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死了的，还有活的基督徒，都要在半空受审判。那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那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十五节读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了，这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死了的基督徒就要先复活，所有在坟墓里的基督徒，彼得、保罗、约翰啊，这些人都要复活，复活到哪里都被提到半空，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没有死的基督徒也都要到半空，在那里与主相遇，就要与主永远同在，那是不错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不受审判。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啊。那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你看见没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如果你今天犯了罪，我今天犯了罪，我们每一天都把自己的罪向主承认了，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些罪就已经赦免了。为什么？因为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已经认罪。如果有的罪我还没有认，好了，那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些罪，那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啊，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啊。这是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审判是在半空，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半空要受审判。 那么对于主耶稣来了，是先要到半空，然后从半空审判了基督徒以后，主耶稣就要到地上，就要到地上。所以第二个审判就是在地上审判，在地上还活着的人，地上没有死的人，都是非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到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基督徒已经到哪里了？到半空了，好吧？地上没有基督徒了，基督徒都到半空了，地上只有都是不信主的人，啊，主就要审判他们。那这个就请你读马太福音25章。31节，读到46节，31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读到46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说，当人子，那个时候，他审在半空审判了基督徒以后，主耶稣就降临到地上，主耶稣到地上，到地上来以后，所以就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你看到没有啊？什么叫做万民啊？就是所有的人。那个的时候，所有的人在地上，那个万民就是没有死的人，啊，没有死的人，所以这里就叫做万民。这是主耶稣降临到地上，好，这个时候他就审判，所有活的人都是非基督徒，好，这是第二个审判。 所有的这些非基督徒都审判完了啊。第三个就要审判以色列人，啊，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28节，马太福音19章的28节，就读这一节。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复兴的时候就是千年国度啊。主耶稣审判了地上的人以后，就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国度，就是千年国度。当主耶稣建立千年国度，那个时候有一批以色列人可以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侍奉神，有一批以色列人不能进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审判以色列人，三个审判。那批以色列人审判完了，千年国度就开始了，主耶稣就在地上作王1000年，得胜的基督徒也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到1000年完了以后，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白蛇大宝座，那就是审判死了的人，因为刚刚我们讲的都是活的人，对不对？是不是都是活的人啊？好，只有基督徒是死的活的，一次审判都在天上，都在办公审判。审判完了，主耶稣到地上就审判地上活的人，地上已经死了的人还没有审判，要到千年国度完了，那个白蛇大宝座的上面前就审判所有死的人。刚刚我们读的，所有死的人都要站在白蛇大宝座的面前接受审判。好，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这里就看见有一个审判啊。这个审判，如果你拒绝主耶稣做救主，拒绝主耶稣做救主，就唯有等据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好不好？那就是对这批拒绝主耶稣的这批信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就要受到进到永火里面去了，因为他们没有赎罪祭了，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赎罪祭，他们拒绝了主耶稣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好，这样的话他们的结局那就是受到神的审判和进入到永火里面去啊。我们知道这个永火这个烈火是指到永远了啊，就是永远了啊。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20章那个火了，那是硫磺火符了，就是第二次的死啊。现在再请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10章，28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为什么把摩西的律法提出来？因为对这批犹太人来讲，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守摩西律法的，他们拒绝主耶稣，他们就是要守摩西律法。他们认为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们拒绝了他啊。那么我们这里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9章， 오늘 先从第一节啊，读到十二节，先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九章。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好，你看，这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但是这个人被医好了，但是犹太人不相信这一件事情啊，犹太人不相信啊。那么我们再来读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
好吧，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犹太人不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他们要把他赶出会堂。好，那么这一篇人是怎么讲呢？那我们再读二十八节。好，二十八节。
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们的门徒，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好了，所以这一批犹太人不承认是主耶稣的门徒，是谁的门徒？他们是摩西的门徒。因为他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希伯来书这里就特别说到律法了，好不好？你看我们刚刚读的第十章二十七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看到没有？好了，所以就对这位犹太人就把摩西的律法拿出来，摩西的律法你干犯了，有两三个见证人，你不得连续而死啊。这里我们就可以读一点旧约的圣经啊，请我们来读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十七章第二节读到第七节，生命记十七章第二节读到第七节。
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 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人的男人，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打死的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好了，这是摩西律法。你看这些犹太人讲，他们不是摩西的门徒吗？啊，摩西的门徒当时就在地上，如果你犯了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就可以用石头把你打死，啊，这是摩西律法规定的。那么这里就说，何况人见他生的儿子，叫他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偿，又写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了，好不好？那个是对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是用石头打死。那么现在你是对神的儿子了，好不好？你说你这个刑罚那就应该加重了，好不好？好，这里就说应该加重了。现在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三十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深渊是神在深渊，啊，神在审判，神就要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要审判他的百姓。三十一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啊，这个就告诉我们，你不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不愿意他来担当你的罪，你愿意自己去守摩西律法，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守好摩西的律法，所以最后这个罪就是你自己承担。如果你自己承担，那就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是非常可怕了，好不好？没有救主了，失去主耶稣的救赎。因此这里这一段圣经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接受主耶稣做救主，那么最后的结局那就是落在永生神的审判里面。那这个审判，那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烧灭众敌人的什么烈火，那是最后就是第二次的死，还是硫磺火焚。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唯有一个救赎，就是主耶稣，没有第二个救赎。这个我们再请读一组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这里就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主耶稣，只有他能够救赎我们。神就预定了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赎罪祭，只有他能救我们。他是中保，只有他是我们和神中间能够联系起来，能够使我们回到 自身手里面去，只有主耶稣能够做这件事情，没有第二个救赎了。所以我们如果拒绝了他，就没有第二个救恩了，也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好，这里只有主耶稣一个人。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万人是所有的人，犹太人也好，不信耶稣的人，非这个非外邦人也好，不管你是任何一个人，他主耶稣都为我们做了赎价。好，那么这个赎价，那我们再读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4节到25节，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到25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就是主耶稣是为万人做了赎价，所有的人。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是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木头就是十字架，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唯有他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唯一的救主，就是他唯一的赎罪祭，就是他。他一次献了自己做赎罪祭，就能够使我们直接的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里面。因此拒绝了主耶稣，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今天我们在读到这里，我们读到第十章，我们特别要把这一段的真理，就是26节到31节的这个真理，然后让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一段圣经究竟讲的是什么。千万不要误会，也不要把它弄错了。这一段圣经讲的故意犯罪，不是指我们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再犯罪的，犯了其他的罪，好不好？犯其他罪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犯了罪，那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可以再读一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基督徒，我们犯了罪，我们就向神认罪。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认罪，那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罪是交给主耶稣，因为他挂在十字架上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只要向他认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要向主耶稣认罪，我们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都能够得到洗净。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主。如果你不认罪，那责任不在主耶稣，责任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一个犹太人，他信犹太教，他要做摩西的门徒，他不愿意接受主耶稣，他就不会向主耶稣认罪。 对不对？不会向主耶稣认罪。如果一个犹太人他愿意向主耶稣认罪，主耶稣的救恩也能够临到他，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为万人做了什么赎价啊！神要主耶稣来钉十字架是拯救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神都要拯救。现在很多人没有被拯救，不是主耶稣不愿意救你，是你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是你拒绝他，不是他不愿意救你。所以今天福音的门是大开的啊，因此主耶稣是要门徒去传福音，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为什么？因为要告诉他们主耶稣是神预备的唯一的救主啊，唯一的救主，除了他没有第二个救法，没有第二个拯救，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所要交通的这个希伯来书就到这里。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千万不要把这一段圣经，因为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时候，那里也是一个被有的人用错了，那个圣经用错了，这里也很容易被用错了。所以有的传道人讲，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说你看呢、啊，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还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好吧？他是这样来解释了啊，这个就是错误的。另外关于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刚才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第四节，读到第六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读到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六章四节到第八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这一段圣经你们回去看看，这第六章我们的讲义，这里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啊。这个也是有的传道人用错误的解释这一段圣经，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啊，你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够再悔改了啊，神不允许你再悔改了啊。这个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我们都认自己的罪，甚至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所以这里是说的，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啊，不需要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啊，我们可以认我们的罪，那个但是那个不是得救的懊悔，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不好？啊，这个也是常常被用错的，一个希伯来书第六章，一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好，那么现在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们下一周还有一次聚读圣经，再下一次我们就要放一次假，8月23号要停一次，但是下周还有，好吧？好，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的真理就是你的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那么样的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你是唯一的救主。如果我们离弃了你，我们就没有第二个救主了。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今天把我们都带到你的救赎里面，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为主，在许多基督徒里面对于圣经的真理还不清楚的，我们求你光照他们，让他们能明白我们的得救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是献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把这事成就了，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聚会过来，求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喝了喝了喝了。